下心中的负累。
现在什么人讲话都是这个这都一定要是这个腔吗？现在这我真的吗？啊，真的吗？你们都是这么讲话的吗？我靠！哎，遗憾呢、啊。
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
来，我送票，我送电影票，你听听外国人讲话好了，外国人讲话讲的都比这好听啊，都比我们像人话，是吧？对电影特映会入场券，这个吹动大麦的风，吹动大麦的风，坎城金驴棕榈奖啊，大导演肯洛区最新平民喜剧《寻找艾瑞克》，时间是10月1号晚上7点，在真善美戏院。我们送3位朋友，每个人2张，83693398，83693398，您现在打来，来，这个就在这个。这叫音乐啊，就是这个流行歌里边，我们送电影票。伟星啊，我们听着背景音乐啊，这都现在都是这么唱的，你知道吧？
就是讲话怎么那个腔调啊？
都要这个腔调，对不对？
这样才是先领先的尖端的，是符合
好怪，对不对？
对啊，啊，好像有气无力啊，中气不足那味道。
嗯，这还说的好听，我们再听听好吧，再听听，就一定有让人喜欢的道理。
嗯。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
啊，我如果不知道这个是现在流行，我一听我一定认为这是得了什么 H1N1 社科流感的那个谁。来，我不废话，我废话太多。来，我们今天讲什么？
哎，我们今天讲好多有趣的课题啊。
啊。
Yeah, 不只是说在天文上面有好些进展啊，还有嫦娥之父也到台湾来了。
嗯哼，
后羿的岳父不是？
哎，这个我们最后留到最后。
好，
大陆的一位科学家是吧？
哎，
欧阳自远。不过我们首先先把比较新进的这个天文方面的资讯介绍给大家。
嗯，
我们过去这几年来，
嗯，
几乎每一次维新一上节目都会提到火星有水了，
嗯嗯，
火星有水的，找到水的证据了，
啊，
就差不能在火星上洗脸了。现在，哈，这月球上也有水了，是吧？
啊，
据说印度探月建功，
嗯，
好像发现了月球有水。
看看你怎么说吧。
嗯，
也就是说，如果说印度人他们要说，哎，我们在月球上发现了有水存在的证据，
嗯，
那其实很多过去这些月球探测器呢都有过间接的证据显示地球月球上应该是有水的。
是
说是这个水呢，哎，你要把2-3吨的石头把它弄在一块挤出一滴水来，
嗯，
这种水的分布呢其实到宇宙各处其实到处都是的。
哎，
所以你说月球上
宇宙到处都是游泳池，
就那你看量够不够多不多就是了啊。嗯，现在当然在火星上面，我们说发现地表下面可能有很丰富的水冰存在。
嗯，
那月球上呢，相信在很冷很冷的地方，可能有早期的水冰一直留存到现在的。
啊哈，
那你说你发现这个当然是很好的消息了，但已经不再是太新的消息了。
嗯。
也看你往后的提炼技术怎么样，太空人就决定落在什么地方。
哎，
然后把那泥土石块呢经过你的机器，反正时间只要时间
够
长。够
长。
你就能够累积足够的水量，
嗯，
但到底成不
了60年洗一个碗，
对，太空人不知道是不是带免洗碗筷，呀，yeah, 不知道实际的成本跟实际实行起来的可行性到底怎么样，这还在说了，就说现在慢慢发现了，好像有这样子的痕迹，
是，
有些人说，哎，月球上面或者是火星上面看到了龟裂的坑。应该是湖泊留下来的遗迹，但是这些都是很类似的，
嗯，
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是不是月球或者火星上面是有水的。
嗯哼，那么印度这一次的这个探测啊，
对，
还有一些什么样实质的成果呢？
印度他们这次其实我们就讲上次讲说的什么什么 日本也去，
哎，
月竹机，
对，
然后印度也去。那觉得好玩的是说啊，那月球这个印度它的成果想上去看了以后呢，
嗯，
其实是一个让中国大陆能够持续维持它的探月计划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嗯，
因为它不希望是说在这上面能够落后给印度，
嗯嗯。
但是这些印度人讲说这些水分是很大量，到底你说量有多大？你说一立方米的月球土壤可以抽出一公升的水，一立方米的月球土壤其实就是一立方公尺了。
对，
那你说抽出一公升的水，
那差很多啊！因为一立方米的水差不多就是我们用的一度
啊，
一度就是一
不一立方米的土壤，
对对，这一立方。公尺就是一度的水啊，就是我们讲说以体积来算的话，
嗯，对，但这一立方的月球土壤只可以抽出一公升的水，
嗯，
就是我们的小小的宝特瓶吧，
是，
就是一但这样来说已经不少了，
嗯，
如果他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但是到底每个地方月球的每个地方它的水的存在的水层厚还是薄啊，
嗯，
不一定的。
是，
你在赤道的地方应该是比较薄比较少的，
哦，
在两极的地方呢温度比较低，储存的水的情况应该会比较好，所以呢印度他所发现的是说，哎，南极跟北极比较接近极区的话水层是比较厚的，
嗯，
这是印度的想法。那但是印度花了这么大的经费去做这样的月球探月，到底有多少实质的应用呢？
嗯，
当然他们也说了，除了有水源可以供太空人饮用，未来的月球登陆的太空人可以用之外呢，还可以分解成氧气跟氢气，你可以让太空人可以呼吸，
嗯嗯，
氢气可以做燃料，
是，
那这样减低了以后从地球啊运送物质去那个地方做燃料的这个负担了。
嗯，
不过其实这都还是很遥远了。我现在发觉很多时候科学家发现了新的结果，新的现象了以后啊，
嗯，
常常会把它引申，过度引申到往后的50年、100年才会发生的事情，
是，甚至直接引申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来，
哎，
让我们误以为明天就可以喝到月球上打的矿泉水，大家知道那是千分之一的，从1000，比如说立方公分里头只能打出一立方公分的水来，是不是？这个，好了，我们暂且不看。不过美国好像也这么说，是吧？
对，
航太总署 NASA 最近也表示说，那个水很大量。
对，他倒也没有完全是说水很大量，说应该是有水的啊。
嗯，
尤其有最近 NASA 的月球探勘轨道飞行器啊，
嗯，
也是另外一个太空船，绕着月球转，会发现两个有趣的事实。一个是说，呀，你可能温度很低。竟然说太阳系里面，哎，太阳系不是很遥远吗？
对，
到最远的天王星跟海王星啊，温度还没有月球的南极来的低。
对，这是怎么回事呢？
南极它有那个永夜区啊，永久阴影的地方是太阳照射不到的。
是，
那照射不到的区呢，温度大概是零下的240度摄氏度，
-240度。
对，-240度，我们自己以前经历过的。黑龙江的漠河是-45度，那就大兴安岭就够冷了。
嗯嗯，
它这边是-240度C 啊，
嗯，
那比冥王星表面的温度都还要低一点。所以呢，它能够将水冰，如果有冰的话，
嗯，
这个冰可以长期封存。
嗯哼，
我们讲说，哎，在西藏高原上不是永冻层吗？
嗯，
挖下去很不容易挖的。那其实这个地方不用说永冻了，它-240度C 嘛，什么东西都化不了。
是。
所以在那样子的温度底下，如果有水冰的话，它会长期存在。所以太阳系最冷的地方，如果是月球的南极，
嗯，
那个地方呢，就可能有长久以来保存的水冰。
我倒对于这个太阳系里最冷的地方可能在月球的南极这个论述有更大的兴趣啊。为什么呢？您看，冥王星的表面的温度，据说还比这个月球南极永久阴影区的温度，也就是-240度，还要再高一点。
嗯，
那么就表示，冥王星，即使在它偶尔会有背着太阳的那一面，
嗯，
那个温度也还比较高。
对，因为它转过来转过去
啊，
转过来转过去，所以它不断的轮流接受到太阳的日照。
是，
它背面可能是-200度，
嗯嗯，
然后转过来以后又加热了。
是，
所以在转回去到转过来之间呢，它原来所吸收到的热量 慢慢慢慢的消耗掉。哎、嗯，等到它温度掉了很低的时候，刚好又转到正面，又面对太阳，
又热一下，
又热起来
了，这叫冷水煮青蛙。对吧？虽然不会煮熟吧，但是它也不会动起来。
但是有一些比较大的行星啊，像木星、土星，离着也蛮远的。你说它的南极、北极呢？那因为它是比较偏向流体的东西。
嗯，
我们讲那个叫 gas giants， 气态巨星。
气态巨星
对它的流体包含的气体，跟它可能有一部分类似像液体的这种性质啊。
嗯，
会把热量比较均匀的。相对比较均匀的散、
哦、会散在整个球体，
对，散在整个球体里面、
嗯、
那说像月球这种硬邦邦的冷冰冰的，它的传热的能力、
嗯、
跟热量四处流动的能力就很差了。
是，
所以像月球你说到南极去找是不是太阳系最冷的地区，我们还打个问号
啊、嗯嗯、
但是如果有水冰的话，在那边可以长期保存的非常好。
是，那么这个如果说太阳系里最冷的地方就在月球背日的那一面，这一个论述还有一些什么样其他可以让我们对月球更增加了解的地方呢？
对，那它倒不是说背日的那一面、
嗯、
因为月球跟地球好玩的是说我们每年中秋节仰观月亮啊、
嗯、
都会看到那个兔子，那个
兔子，
对，那个阴影的形状，那个兔子、
嗯、
那所以呢阴影的形状那一面老是对着我们，就代表月亮老是用同样一面面对地球的，这以前我们说过了嘛。
嗯，
但是呢你说那背对我们另外一面月亮的背面呢，诶，那个背面也常常会被太阳照到啊。
嗯，
在新月的时候，当月亮走到了地球跟太阳中间，
嗯，
我们看不到月亮，因为它跟太阳同起同落，
是，
但太阳是照到月亮的另外一面的。
是，
所以无论是背地球或者面对地球，这个面都会有机会均匀的接受太阳的日照。
嗯嗯嗯，
但重点就是在南极跟北极。
哦，
我们叫永久
背面跟正面，
不是月亮的背面跟正面、
哦、
而是月亮的极区。
哦哦，
这个极区对太阳的角度来讲非常非常的斜、
嗯、
如果它有稍微高一点陨石坑的边缘或者是山的话，那阳光是永远挡住的、
嗯、
那个地方是永远受不到日照的。
是的，
对呀，所以说这个地方。但是好玩的是什么、
哦、
是 NASA 的月球探勘轨道飞行器啊，在它探勘任务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个任务都是拿去撞月球。
嗯，
撞月球的原因就是因为希望能够在这些有可能有水冰的地方把地面翻开来看底下到底有什么东西。
是，
对、啊、
你现在愿意押个宝吗？你猜他这回撞能撞出什么来？
我相信，我个人相信月球萨穆尔一定有水的啦。
啊啊，
就看你水量的多，
包在里面。
对，就包在里面，撞下去了以后总会有东西出来。
嗯，
不知道大春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记不记得，好，两三年以前吧，欧洲的 Smart One也是擦撞月球的表面。
哎，
我们在台湾还好热闹，还想说鹿林山帮忙观测观测吧。
对，
结果呢，我们没有观测到，因为它撞击的第一时间呢、啊、是我们的白天。
是，
我们只是想说，万一它那个地方没撞到的话，到了夜晚我们看得到。
嗯，
但那个撞击有一个原因，也是希望看到底有没有。
嗯，
更早之前，带着那个太空人 Eugene Shoemaker 的骨灰的那个，
是
那个月球探测太空船也去撞，也没有
啊啊。
但这一次，如果他选的是月球南极的话，希望会比较大。
嗯，
一方面南极本来就可能有水冰，另外一方面过了这几年以后，仪器的灵敏度也该增加了吧。
哎，就是说有发生那么直接的重大的撞击，应该可以得到更多的讯息，是吧？
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是一个消息跟南非有关的。
嗯，
说是南非在争取建设最大的电波望远镜，我现在都弄不清楚了，这个世界上有单一个镜面最大的、
啊、
也有集合了很多小镜面、
嗯、
变得更大的，
嗯嗯，
也有什么电子的，也有什么红外线的、也有放天上的，是吧？南非现在争取建设这个跟夏威夷那个怎么比呢？
哦，是这样子，南非它这个电波望远镜是在无线电波的波段里面，所以看起来就像大耳朵、
嗯、
是个大碟子、
啊、是。
那夏威夷山上那个啊，当然也有无线电波望远镜在上的，像中研院天文所的四毫米天线阵，
嗯哼，
总共有八个，
是
那小天线，每一个 6.5 米的直径的，就摆在夏威夷山上、
嗯、
但是呢夏威夷山上你说十米十米那是可见光，
嗯，
那是拿蜂巢型的六角形的拼在一块的，那是可见光，不一样，可见光拍出来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东西啊，
嗯哼，
它现在拍的是无线电波，大陆上叫做射电，
射电，
对，射电。那我们这个叫，我们叫无线，我们叫电波了。
嗯，
射电有点怪怪的， 好像把电波射出去又回来那个样子。其实我们电波望远镜只是被动的接收来自深太空的这个别的星体发射的
电波。
为什么这个叫最大电波望远镜？哎，我跟大春兄讲一下，我们前些年帮国会拍一个天文科学教育影片的时候，曾经到新墨西哥州的极大天线阵去，那个叫 VLA
Very Large
Array Array 就是A-R-R-A-Y、Array 就是行列的意思，
是
它是有27个大天线排列成一个 Y 字形，构成所谓的干涉仪。以前我们好像稍微提了一下干涉仪，就是把很多比较小的天线呢用不同距离摆起来了以后同时观看一个天体，那它所产生的解析率的效果就等于是这小天线拉出最大范围的一个大型天线所得到的解析率。只不过呢，它的当然这个大型天线有很多地方是空着的，你只有一些小天线在的地方才算是有面积可以接收的。那 VLA 那个是70年代盖起来一个非常非常杰出的啊，在 Judy Foster 电影里面看到。
对了，你已经提过六次了。
哎呀，
对了，朱迪·福斯特一部电影里面提到过
25米那个天线。那现在呢25米大家觉得挺大了嘛，我们真的自己走上去挺大的，南非这个更大
更大。细节如何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亚哈Win在世界黑经验最流行的总板，亚安全无流先行的设计，青睐的材质，带到头脑当一天轻安全。还有亚清国的台灯，强强的后灯，前后都有保障哦。再有台上的茶囊都上衣，行卡做的确保其他爱的安全。提醒茶爱安全都慢茶拖，好油片莫去去快茶拖，银行拖，老行银存的拖哦。
其他照片爱主权，办保健康又安全。交通部老行真烟金门桥唤醒。
秋风起，第一抹枫红仿佛野火燃烧全日本。山富旅游陪您追逐满山锦绣的五段染，日光清景泽，明汤枫红相辉映，隔长村的层峦叠翠泛出点点秋黄。在立山黑部有日本阿尔卑斯山顶今年的第一场雪。参加东京新旧屋行程，还能品尝火烤鲍鱼。赏枫到日本旅游找山富，02-2561-2999。
欢迎光临，同学要买墨水夹、相片纸，请到这边排队。
这也太夸张了，生意好成这样哦？
不夸张，因为 Epson 原厂耗材要送300万乐透给你。9月2号到10月26号，买 Epson 指定墨水夹、相片纸，每满500元就有一次选号机会，最高最重30万邮政礼金。10月底前连续8周开奖，总奖金300万。
嚯、哦，快赚我一份，300万我来喽！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天文看综艺新谈天，对吧？
对。
这个今天呢，我们刚才有一个题目，讲到一半，我就傻了，就是先说吧。南非争取建设最大电波望远镜，我们刚刚提到了 Judy Foster，
哎，
在那部电影叫《
接触未来》，
哎，《接触未来》
啊，
里头有那么一个很大的天线，
啊，
一个大碟子一样的，
对对对对，
那么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观看宇宙的电波望远镜，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它都是类似的架构，在 Judy Foster 电影里面呢，它一开始在波多黎各。沿着山谷盖的单一的大天线，后来他的经费给砍了，所以不得不哎到新墨西哥州去，用那27个 Y 字形，就27个小天线呢，
是
排列成个 Y 字形。说小天线呢，每个面都有25米大，每个有3层楼那么高，我们自个儿爬上去真的是很吓人的。
是，
但是呢，这些天线弄在一块儿啊，就可以同时观测一个天体。那天体的来的天体的光呢，抵达不同的天线的时间有差别，就是靠这个光形差可以把这个天体的细微结构啊仔细的描绘出来，在电波的波段里面
是
仔细的描绘出来，这种方法叫做干涉仪，
干涉仪
互相干涉的这个干涉。
那这是在电波的波段里面，
电波的波段
不是在可见光的波段里面，
不是在可见光可以做干涉仪，但是非常困难
啊。
但电波做干涉仪是现在很普遍的了。
嗯
那在南非想争取这个是已经谈了好些年的啊，这个电波干涉仪比这27个来得多得多， 3000个，
哇，
3000个，
三千个巨大的蝶形天线，
耶、yeah, ，对对对，
那谁演的电影呢？
啊不
啊，没有的电影，
这绝对发射的续集吧。然后每一个天线本身也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啊，
嗯，三层楼
那么高的大天线，
嗯，
那3000个把它的面积全部拼在一块，拿光纤连在一起啊，
嗯，
3000个天线的总面积呢，加起来大概有1平方公里，
是，
1平方公里，所以这个1平方公里的这个天线阵3000个阵、嗯，它就有统一的一个名字了，因为它就是等于是一个天文台了，
对，
里面有3000个小玩意儿，
嗯，
那这个天文台叫做 SKA。
SKA
叫做 Square Kilometer Array
哦、oh,
，Square Kilometer 就是平方公里，
是
Array 就是天线阵、嗯，所以这叫平方公里天线阵。
嗯，
这名字也取得挺壮观的，一平方公里
比那个 Very Large Array 要
有学
要更壮观一点，对吧？
有学问一点。那么 Very Large Array 跟什么 Very Large Telescope 不差、
啊。你记不记得那个我们现在盖大楼都是101啊？110啊，
啊啊，
那个杜拜好像呢要盖个楼叫一里楼1mile， 他就那一个 mile 就是1500公尺，
这1609公尺了，
对不对？如果是1600公尺的话，那是我们101的三倍了
，三倍了，那就
一里楼，听起来好像很低调，是吧？
但是我想这是他都是有什么崇拜的这种、嗯、单独往上的这种东西哈，
嗯。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
这就是巴别塔，对吧？圣经里的故事。来
对、啊，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SKA，、那它会在什么样的这个范围里面帮我们接收这个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哎，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啊。
嗯，
我们是刚刚讲过说哈 ，VLA 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它的这些天线，只要距离，比如说你两个天线吧，每个天线只不过25米大小，嗯、但两个天线要相距10公里的话。那这两个天线的讯号连接在一起呢，就可以等于一个10公里直径的大的无线电波望远镜的解析率。
是，
所以你把它拉得越开，它的解析率就越高。
嗯，
你就可以看到，譬如像我们银河中心的黑洞附近的环境啦，或者什么什么的啊。
是，
它这个 SKA 呢，3000个天线要把它的跨度拉到3000公里。
哦，
拉到3000公里。
哦，它也不是在一起的。
不在一起了，不在一起了。这个早就
南非有这么大的、国土的面积吗？
这就没有了。所以他说，南非啊，大部分的这个 SKA 里面的天线呢，许多是放在北开普敦省的，
哦，
他们叫 North Cape，、
uh-huh、
北开普省啊。那其余的部分呢，放在其他7个非洲国家。
嗯哼，
你说散在非洲国家，到底这些非洲国家能不能好好的维护啊什么的，这就再说了。但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他们现在在跟南非在跟澳洲竞争
啊、哦。
澳洲，你说澳洲说我单一国家我就摆下3000个，
对，
给拉了3000公里，
对。
但是南非说他们的优势是，哎，比澳洲来的便宜，人烟稀少，
嗯，
人烟稀少呢，所以这种电波干涉啊，造成干扰的噪讯呢就来得少。
是，
要不然你说摆在台北吧。大概恐怕你收到讯号不是来自外太空的，都是个人的手机啊、嗯、电视转播啊，不是直棒啊，就是 MSN 的讯号。
嗯哼，
呀、yeah, ，南非的成本便宜，他说只是澳洲的一半。
嗯，
对，
而且干扰少，
干扰少，干扰少。那他们估计是在2012年，有15个国家跟这个 SKA 有关的15个国家投资的国家啊、
嗯，
要决定最后的地点了。
所以将来非洲如果要发生任何国家要发生任何动乱，只要占据这个南非就要被逼抓抓的蛋，是吧？
这个、我倒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啊。嗯、
不，这个变成每一个国家执政者最大的隐忧啊。
啊，
它一方面可能是一个经济来源、
嗯，
世界很多国家跟研究单位都需要这样的东西。那另外一方面，那个只要是对这个政权有不利的任何人。攻占了这个，他所在的这个是吧？
3000个里面，你就占领一个，你就可以去勒索人家了。
对对对，勒索全世界的天文学家，这个好爽啊！所以你到时候要交税啊、
哦。对吧？没那么简单了，3000个，你说少几个哈、啊，其实不挡、嗯，没有关系，
没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对对对，
好大的口气你！来、我们再继续看。对了，有那么大的这个探测。这望远镜啊，
嗯，
我们还是关心一下，刚才我们讲了月球，没讲火星，我们要讲一讲空中的事。
哎，
这个太阳系火星陨坑里头有皲裂的纹路，证明可能是过去湖泊的遗迹。
哎， 这些新闻啊，就是我们说的，都是间接的。你要是没有哪一天你说看那个火星人，然后伸手递给你一瓶宝特瓶矿泉水啊，
对，
你是没办法直接说火星上有水的。
对的。
但是我们所发现的了，无论是氢原子特别多，或者是什么地方有那个表面把泥土层刮掉了以后啊，有那种短暂出现的水冰，一会儿就蒸发了的，这些都是间接的证据哈，说火星上面应该有大量的水。那现在这个新闻呢，是说我们在火星的陨石坑里面发现了地面皲裂了，有些纹路。如果只是因为温度变化导致陨石坑的地面自己膨胀收缩的话，那这个大小的直径不会超过65米。理论学家计算过了，做过实验，哎，不会超过65米，
最重要的数字。
对，但是现在发现这陨石坑里面呢，皲裂的多边形直径达到了250米。250米的话，就在一般的物理状态的改变，膨胀收缩不会造成这么大的范围。
表示这是一定是湖泊大量的水，
对，
是石颗造成
啊，
是吧？
干裂了以后，干了以后裂的留下来的，就像地球上面表面干涸的湖泊所留下来的纹路。
好，
摧毁家园只是一瞬间，重建家园却是一条漫长的路。你们的辛苦我们了解，所以不管是老客户或是新申办远传指定费率，就能把指定手机零元带回家，再送最高现金礼券3000元，带门号来远传再加码现金礼券1000元。我是孙翠凤，台湾一定要向前行，远传跟你做伙拼，只有远传，没有距离。
专案至9月30日止，需签约2年，礼券3000元限990以上费率。
许多大学毕业生都很担心毕业就是失业，其实新鲜人还有另一个不一样的选择。Easy Japan 流行日语绘画制，东吴大学日文系副教授王世和老师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启动2项利多计划，第一个是大规模招聘海外留学生，第二个政策是放宽日本工作签证。不过王世和老师也提醒，在台湾先考过日语检定证照之后，未来在日本无论申请就学或工作才能更加的顺利。为了帮助新鲜人顺利通过日语检定， Easy Japan 流行日语绘画制特别推出日语4级检定套书，随书并独家收录300分钟以上模拟试题有声讲解，让你不论是开车或搭捷运都能随时随地轻松准备考试。 Easy Japan 流行日语绘画制6期加日检4级套书，共15本书、13张 CD， 整套原价5180元， News 98特价2280元。 Easy Japan 陪您轻松战胜日语检定。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维新兄。这个科学家在太阳系外首次发现类地行星，我记得我们报道过这个信息啊，但是没有说得太仔细。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对，在欧洲啊，其实前2年发射了一个太空船，叫做 COHO。
COHO，
对 ，COHO 是法文的发音呢、啊。其实英文看的话是 CORROT。
Corot。这每个人一定这样。
对对对，美国人念的是非常不标准的啊。法国人念 COHO。 那 COHO 呢，其实很大一个任务就是要寻找恒星啊周遭它的行星经过了恒星表面所造成瞬间的光度亮度降低的。那这个呢大家都熟悉了，克卜勒望远镜前一阵我们讲过，克卜勒卫星呢早就发射了啊，
是
在前几个月发射了，也是要干同样的事儿。但现在呢，大家竞争底下，谁要发现一点蛛丝马迹，赶快宣布。那 COHO 呢，最近找到了它的第7个，叫7B 的，是一个行星，而这个行星很小，现在详细的估计没有估计出来。但是呢，只是猜想这个小的天体呢，大概是跟地球差不了太远的一个行星。
哦， 大小也差不了太远，
大小差不了太远，然后表面应该是布满岩石的。
嗯，
所以这样估计出来了以后呢，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如果有了岩石的类地行星，这就是人类上穷碧落下黄泉想先找到的，除了类木行星之外，找到类地行星的第一个。
是，这个离地球的距离怎么样？还有它的这个其他的细节，比如说它的母星的温度如何啦，还有我们到底离它多远呢？这些。
它这个 COHOT 的这个行星，我们刚讲 7B 哈，
嗯，
它离它的母星非常非常的近。这当然是因为你如果要去找它这个恒星亮度的变化哈，你希望能够看到周期性的出现。
嗯，
如果是木星绕太阳的话，绕过一圈去，等它下一次再从太阳前面走过去，那要12年，那谁等得了12年？所以它找到的都是比较近的，一次过去以后，隔不久又暗一次了啊，它就能确认说这真的是行星的现象，
是，
而不是说一只蚊子从前面飞过去。
是，
所以呢，这距离有多近？是水星到太阳距离的1/23啊！
哦，
近到不行，
那是太近了。水星是太阳系里头的离太阳最近的一颗，
最近的一颗。
而这刚才你讲的这个Coral 7B 或者口后 7B，
嗯，
离它的母星是这个距离的1/23。
对对对对，
哇，那很近的。
水星是0.4，
嗯
，AU，
嗯哼，
0.4 AU，
天文单位。
对，1亿5000万公里乘上0.4，
是
6000万公里。
6000万公里
的，不要说23了，1/20吧。
300万公里，
对，300万公里，哎，
我们人都可以走得到的，
游过去了，游过去了，300万公里，那简直是，
嗯，
热到不行，所以这一个行星呢，类地行星面对太阳这一面，它的太阳了，
嗯，
温度应该超过2000度 C，
是，
中秋节
坐高铁1万个小时就到了，
不行，
嗯。
它的正面呢，你就可以直接烤肉了吧？中秋节可以烤肉了。背面呢，低于200度的-摄氏度
啊，
所以你转到正面，哎，你就是很热，2000度摄氏度；转到背面，一下掉到-200度摄氏度。
是，
所以这个显然不会有我们地球上这样子的生命存在。
嗯哼。
但是不管怎么样，发现一个总比没发现来得好。
是的，
所以有了这个开始，相信往后我们找到别的类地行星的时间也就不远了。
嗯，
开普勒发射的时候其实宣称大概在2年之内。
好了，那么这样一颗行星的发现会让我们对于有生命存在的行星抱持更多的信心，好像。
本来就已经有这个信仰了，现在增加了这个，
就是，非得找到不可，是吧？必找到研究。
对，
来，这个接下来是太空总署，这月球勘测的轨道飞行器，测绘了月球南极的那个，这个我们刚刚提过了哈。
对对对，南极很冷，南极
很
冷，
南极是南极很冷。
对，
接下来呢，俄罗斯
它发射就是1箭6星了。
嗯，
它的一箭里面一颗火箭带的是一个大的卫星。然后实验装置，另外还把5个小卫星也送进去，
嗯，
所以像这种，你说发射了一个火箭带了好几个卫星的技术其实是蛮高超的。
嗯，
那俄罗斯它最近发射了一个新一代气象卫星，然后顺便把微型卫星也射上去了。其实台湾很多时候啊，希望发射自己的微型卫星啊，也就希望搭别人的便车。
嗯，
对啊，但是还是要不少钱就是了。
是的，
对。
对了，我们刚才一直说要介绍嫦娥之父，
啊，
欧阳自远。
其实嫦娥是中国大陆探月跟太空的，这是太空的另外一个系列了。
嗯，
上次我们讲神舟系列，其实呢神舟系列发展挺快的。
是，
那欧阳自远院士前两个礼拜来了，在远东集团原治大学的邀请底下，
嗯，
除了做一个公众演讲之外，哎，那天下午我去听了，
哦，
发觉我们的民众还蛮有兴趣的，在远期那个大楼里面坐得满满的，
哦，
听他演讲。但是呢过几天以后他到台湾大学来，那我们就跟学校里的老师们，
嗯，
几个人跟他一块见面，因为他这个嫦娥一号啊、二号、三号系列，陆续在今年、在明年，然后在2012年会发射。
嗯哼，
一号已经结束任务了，也已经撞向月球表面了。
是，
那二号跟三号是明年跟2012年的时候啊，那会希望在地质跟天文方面都能够跟他合作。
啊啊，
我觉得很重要，一个是地质，他去看月球表面的地质；另外一个是天文，第一次。这是美国人没有做过的
哦，
他这第一次嫦娥系列里面会带一个天文望远镜上去。
嗯，
在我们从小到大教科书里边都宣称月球是天文学家梦寐以求的宝地，
是
没有大气 没有地质的震动，所以从那个地方看宇宙看的是特清楚的。但过去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次他们跟国家天文台合作，就探空计划、探月计划，让国家天文台的也是以前我们这些熟的朋友们啊，准备发展一个小的天文望远镜，
是
带到月球表面上去。
那如果能够从月球上再去做观测，这又是天文学家的一大步了。
这一大步就是你真正验证说那个地方是可以做天文观测的。它有基地了，
是
你可以盖多大望远镜都行。
而且还有矿泉水。
哎，对，